阿弥陀佛。今天7月6号了，今年也过了半年。我们从4月13号开课到现在，刚好也满3个月。预定的前导课程大概到个段落了，今天我们开始要进行前行。前行呢，就包括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这10样。那为什么称为前行这么多呢？其实前行的目的是为了要入出即喜地，因为入出即喜地开始的10地才是大乘的不共道次第。在此之前呢，通通都叫做前行，那也可以叫做加行。那么藏传有4加行、5加行，白板上所写的加行可能不只是4个5个，大概跨越来讲，条目上应该可以分成10个。因为个人喜欢华严，所以也还是喜欢用十啊这个数字啊来整理这个道次第。那我们入的10地也还是以10个为数啊，这只是一种整理的方便啊，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方法。那我们今天呢，从这堂课开始会有几项改变。第一个改变呢，就是我们的解门呢，从7点开始进行到9点钟。9点钟开始呢，我们会穿插进行3个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就是各个小组的会谈。那我可能会给会谈进度主题，我可能不给。那也有你们今天第一次进行小组之后，由你们来决定你们小组的会谈的主题方式。当然可能你们已经进行过很多次，不管用当面见面的，或者是网络上的，或者是只用我们现场课后的时间，那应该都已经进行过有好几次了。那今天呢，就算是我们用课堂时间第一次呢，把这些会谈的组织作业呢给它完成。那么所要完成组织作业呢，当然是彼此真的认识彼此的名字啊，大概把彼此的学修这堂课的动机也应该做一个定位，有什么期待，对这个小组对这堂课的期待，以及学了3个月以来大概的感想心得跟建议等等的。今天呢，我讲我们主要的内容是这些，当然也可以进行你们自己已经既定的东西，因为刚才所谈的那几样东西或许你们已经都有了，都有的谱了。那么以上我所讲的东西也是我想透过几位学长组长担任组长的学长们呢，稍微整理一下你们的心得，再跟我做一个说明。所以我会特别单独找学长来做个聚会，了解一下你们对各组组员以上我所想知道的几样事情的了解。那么你们只要真的用心去经营你们各个小组的进行方式，我想以上这些问题呢，都应该会有你们的叙述啊，我就不多说了。这是第一个，以后九点以后的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至少1个月会有一次固定的课堂上的加行，也就是练习瑜伽止观。白板上所写的已经是非常重点中的重点，那其中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是白板上所写的在这几个道品加行、四寻思跟四如是智，这是行门当中当然是核心的3样东西。那么四念住是共3乘的，四寻思所引的四如是智是大乘不共法，记载在色大僧论。我们当然也学习共3乘的，我们当然更要学习瑜伽止观的唯识教观，也就是四寻思观。引发的如是片智就是要证入初地的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当然是整个我们这个前行，也就是加行的重点。可是要成就这个加行呢，必须要具足因缘，所以整个白板上呢，我其实本来要写是定道这两，可是这个名字呢被能海上师 立的定到这两颂用掉了，所以我就不用，我就用我原先跟各位报告我打算编写的讲义，也就是瑜伽行道地，当然略论，当然略论是包括我所摘用瑜伽行道论的本文，我会把它摘录下来，必要的时候呢加一些注记啊，加一些注记，这个是我现在进行中的事情。那现在也等于今天的进行呢，就等于要给各位解说这个瑜伽行的道地。不要看它就是一个白板就写完了，其实要往下开，每一个单点都可以有它自己的细项啊，自己的细项。那么以上这些大纲所需要的讲义已经都发给各位了。那么维系的在进阶细部的长行文，以及需要让各位背诵的记诵，都会在耳后我们学修到哪一个段落，我们会给到各位。那么给到各位之后呢，每一个段落所需要背诵的东西呢，就要变成我们九点以后课堂上思维修加行的重点。我们共同来在课堂上学习怎么样透过止观的前行建立正念，因为正念的成就是达到正定的基本条件。什么叫念呢？念就是于意成习尽，铭记不忘。铭记不忘到什么地步呢？铭记不忘到你根本不用作意啊，对到相应的境界啊，它可以随觉发起。我经常在我这个礼拜三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是你对你的脸很熟吧，不只是对你现在的脸很熟，我想恐怕你对你小时候的脸大概也蛮熟的，当然你还没有老到未来的脸你当然不见得知道。你只要在一张四五十人的团体照当中，你可以很容易的一眼就瞧出你在哪里，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你对于我们说要学习思维修的材料作业的内容熟得像你的脸孔一样，在你的思维修的所关键当中，只要现起跟它相应的境界，你是不是立刻就认得出来？这个就叫做随觉，随念你就能够起觉照。觉照就是看见，看见它就是我所学过的那个道理的那个样，那个样是心的某一种原生的状态。你所学过的道理当然会用明年的状态存在，明年状态存在的那个状态呢，我们称为叫理，那是理观的所缘。你看见你的心原生的某一个状态，那个叫做事。华严的法界观就是理跟事，你一定要把理法界我们所在文思修的道理一定要搞熟，对不对？熟到什么地步？熟到正念成就嘛。四修要修到相续成念，对不对？念念成定，你能够相续不夹杂其他的妄想，更不要说五盖要发起来。只要相续的心没有五盖，没有夹杂，功夫成片，你得到欲界定，得到味道地定，乃至于初禅定就没有问题了。四修取你的心当所缘境，相续不夹杂，成就味道地定以上。理观透过文思夹杂，成就正念铭记不忘，就交叉进行。你可以在一支香，比如说我们一支长香40分钟，我们耳后如果进行禅堂的实修，我们会用极短香20分钟而已，因为怕很多人出击啊，坐不住，所以我们就用极短香20分钟进，正常的香40分钟啊。那么再更长一点呢，可以60，可以90啊。像我们这种属于陆战队型的，最起码也要2个小时，对不对？不然你整个一堂功课是做不完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进行每天这样的操练？当然是透过我们现在课堂上文思夹杂的解门，以及一个月至少一次的行门，半个小时， 有我的 instruction， 我的指导语，你们跟着我指导语，跟着我指导语起修，你们自己不要多一想，你们就只要用耳识，对不对？听着我，假想我的音声就是你们内在的作意，因为你们现在正念没有成就，对不对？你们就用我的音声嘛，你就圆我的音声，内省作意，相续成念。回家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我给各位一个月的时间成就这一则正念，不过分吧？当然你要问我说，那你要我背几则东西，对不对？背几个字，不会让你背不下来的，不会让你背不下来的。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法义，你要在一个月内，透过我一次的 instruction 指导的禅修，成就一个月的加行，让它变成你的正念。你可以圆这个正念，相续成念，得到欲界定，乃至于可能未到地定，乃至于出禅定。其实它就是透过闻思修降成就定，没有什么太奇怪的方法，不是长时间修定之后才能够修观定。大乘瑜伽止观是由这样子的思维，同时成就定，也同时能够在定中发慧。这个瑜伽止观的定义，对于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通通定义为定心中慧。定就是相续不打妄想，慧就是能够按照正理抉择所观。而后你们现在记不起来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能够远离的，怎么可以拆开来？我先修定，定成就之后我再修观，没有这个事儿。当然你要这么做，就必须止其所因止，观其所因观，而止跟观是透过闻熏习成就。你不然你不晓得你要指什么，你要观什么，指所当指，观所当观，就是抉择，抉择本身就是慧。这个慧成就正念的定，成就的果就是定。如果这个抉择成就的是一种则灭无为的真如，那么这个东西就称为慧。所以止跟观成就的定慧，根本是一码事儿，以曰偏重者说，偏重相续成定，那是一边说；偏续则灭成慧，那是一边说。方法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怎么让止观等持达到定慧力庄严平等运转的结果？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大乘的瑜伽止观，不要求你在那边提进落练那个决心，直接观心为上，取你的前一念为所缘境。我们而后都会谈这个事儿，只是先概括的哈，让各位知道，其实它的统贯性其实是有的，包括汉地，包括汉地都没有哪一部书啊讲出思维修降的材料，有的话其实有。存在哪里？存在在智者大师的四部止观当中，他有告诉你直接怎么样思维修。法尊法师翻出来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广泛的每一则每一则引用《解释密经》也好，引用《瑜伽师论》也好，引用《集论》也好，引用《般若经》也好，处处都跟你讲这一段应当要进行思维修。你就说思维修不是在打妄想吗？谁说的呀？它背后还是有瑜伽止观的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你如果不学这些背后的操作心的技术，你根本无从跟别人解释。南传人来跟你讲，哎呀，你这样子不行的、啊。可是妙净长老看过，以及他理解过，以及他的弟子都学修过，回来跟他报告讨论过之后，他发觉南传的止观都是定外修观。马哈奇说，这样定外修观，你只要达到刹那定，就可以证慧解脱。我承认，可是问题是慧解脱够不够？我今天还在我的网页上写了一些有关这样的讨论，而后随着我们的课程进行越多，我会在我的网页上发表的东西就越多，而后慢慢拼凑这些小小的疑问，也有的解答，也有的实修的经验，它就会变成一片整个完整的升起之地。加上如果你们都也很争气的话，对不对？找几个好样的典范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做一个见证，做一个见证。如果你们也能够拿到实修的结果来做见证，那就更好了。就不只是我一个人巴拉巴拉巴拉，只有我这么说，因为呢，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多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也就是当时日常法师在教导广论的时候呢，他不要学人呢、啊，一般的学员弟子、啊、去长时间的像外道一样修学长时间的禅定，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的定慧之量啊，都必须从进行果的理法界、事法界，在文字教上学会依文起观。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正念成就，你像外道一样学长时间的禅定，学完了之后你脑袋瓜是空空一片的。你必须舍定之后再来进行思维修。其实那长时间的修定有没有那个必要？那其实是对治。你要对治你的五盖，当然是需要那样的特别的加行。我们今天白板上通通都没有写任何的特别加行。特别加行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状况而定的，是由禅师了解了弟子他在修禅方面的障碍，为了要解决个别性的问题，所以才发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修持禅定，它的四处七支，各位会背吗？第一个修什么？处所，就是我们这边写的身圆满，有内五则，内五则，外五则，对不对？那以后都是要让你们要能够成就正念的内容哦。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修什么？修瑜伽，就是修相应的意思。它包括三支，哪三支？这边也写了，闻正法圆满，对不对？涅槃为上首，还有成熟解脱慧智成熟。这三支要干什么东西呢？这三支就是要确定你发起决定的出离心。出离什么？出离三界的因果。请注意哦，是出离三界的因果。很多人单纯的讲出离三界，不对。出离三界因果，再更精准的讲，多几个字，细数。三界因果会有一个必然的连接关系，那个必然的连接关系有什么东西连接的？有我们的我执跟法执连接的嘛，对不对？你只要卸脱掉三界因跟果之间的那个必然的连结，也就是把我执法执怎么样呢？消灭掉，你就不用不自在的在三界修因嘛，积因感果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急于三界的生死，而没有三界生死的逼迫式。你此生可以证得有余一，报尽之后可以证得无余一。如果你是发大乘菩提心的话呢，你根本没这个事儿。所以我在无余一的后面呢写了一个什么？写了一个无所依。如果你能够于无余一明白无所依而住，这个是老实讲不是大乘的专用语哦。在杂含里面的大念书经，它要达到两种果，第一种果就叫做无所依而住。只是啊，解经的人不重视这几个字，把无所依就当作报尽的涅槃，等于无余一涅槃。而大乘啊，广大的用般若密经发挥什么叫做无所依。无所依就是大乘很多人很爱谈的绝代的真如，对不对？那真实的那一心，当然了，有很多形容词了，可是那形容词到底应该怎么操作，还是仅仅能够停在形容词的地步呢？背后都有道理，有方法可以操作心，而且可以体验的。所以循序渐进的，我们将用瑜伽师地论，当然是透过我消化过后的略论啊，简择道次第在白板上一部分一部分带各位来进行这个前行。等你们呢可以用比较快的时间掌握这个整个前行的十大步骤以后，我们再入文呢、啊、学文会跟思会。因为呢文会思会就是要你抉择所缘，所缘就是我们的观察境界。 观察境界本来文字的描述都在描述一个圣人止观当中怎么样去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可是如果你没有止观的经验，你去学习蕴界处的法相，那就只是一些文字教相，完全没有意义，搞得脑袋瓜在那边分析半天，无法成就正念，越想心就越乱。于是其他的人就说，你们大乘都在胡思乱想，定中打妄想，根本不能成就定，没有定怎么能够成就圣道？大乘人也一点辩护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传承断了，没有把这个传承的道理跟方法恢复起来。我真的是在佛前发过誓礼啊，汉传佛教难道只有这样子吗？我们所学习到藏传跟南传的止观，难道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吗？这些事情是应该自己深刻的。我们在白板上所写的劝发菩提心当中的十个加行的第二个四缘劝发当中，就有四个因缘，我们要去想想这四个现象，想完之后呢，敦促自己应该要发心。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今天用着我们的打妄想的心，用我们的六意识心就可以了。专精思维，独一进处专精思维，确确实实的把你的满满的心跟这些教义文言当中的道理修心相应。当你能够满满的整个身心呢，都跟这个文字所说的那个道理如临清净，对不对？就像你在忆念你母亲，然后你亲自见到母亲的时候一样，忆念母亲是因嘛，见到母亲是果嘛。那个时候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请问你是不是非常高兴幸福？是不是这样子？修止观，当你证悟的时候，就像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见你母亲啊，或者见你的爱人啊，那是欲，对不对？那是欲界的心呢，染着的爱。而圣道的止观是透过善法欲的推动，精进加行止观。当然一念相应，与四谛的法涅槃的性相应的时候，那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如果你有未到地定以上，那个处证会让你入初级喜地。为什么初地叫做极喜地是有道理的？因为真的会非常高兴，因为这个经验是你世间过去所不曾有，你阿赖耶识里过去的经验也没有这样子的无漏道种子。当你触到无漏道种子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是一片满满的平等所缘能源，无分别之发起，你可以看什么事都看到它的原性缘起，远离一切概念法的评价，没有拣择，心平等了，你的身业语业就远离贪嗔痴的欺负。你第一次发现你的心可以这么自在，对不对？当然了，要看你有没有大悲心的本愿。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会有速波涅槃的一种急迫感。如果你有的话呢，你就知道原来这些东西是发尔如是，是不是这样子？我当下错过了那么多生那么多劫，初遇此时才正是用心时。所以正道歌里面讲啊，无心恰恰用，就在你恰恰无心时，无什么叫无心？没有妄想心的时候，心平等真如的时候，你发觉就是这一念相应会呢，正是用心时。这个时候，你承担起你过去所发的本愿，一点都不觉得委屈的。所以，整个把它道次第圆满，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拉等了，你求快了，你中间的因缘不具足。你想要纠正缺槽，不劳而获，跳过一些等地，直接去要最后那个能够让你吃饱的饭粒吗？圆满整个道次第，本来就是一个弟子该要去做的事儿。你发觉你只要次第起行，根本没有落等的话呢，那么功道自然成就。怕就是怕你没有完整整个见道修道的道次第的观念，你根本不晓得你现在心地风光到什么位置，你不知道你的位次，就容易增上慢。你知道位次，知道你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决定的果、决定的地、 决定了一个心，你要的是新的功德，无间杂的不断的增上增上增上，最后你明白无所得才是得，无所住才是住。那个心不需要依赖任何的条件，你甘心情愿抛头颅洒热血，只要跟你的本愿相应，你就欢喜做甘愿受，那是真正的地藏菩萨。借这个地藏菩萨的修行，借事练心，一直成就金刚预定为止。所以整个大乘的止观修行，它的道理跟方法不是一种柏拉图不可达成的圆满的理想，它是真的可行的事情。问题就在于个性目标的定力，那等的学习，以及呢只想取偏重的一个重点。所以大乘称为偏二乘止观的叫做偏真涅槃，慧生灭智，的确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可是并不是所有修学难禅止观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我看到很多自己以为修大乘，因为他念的是大乘经，每天读的都是金刚经，可是是小乘的心，你相不相信？每天念的是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大乘的菩萨名，佛菩萨名，可是心中通通是极正涅槃的解脱心，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完全不相应，这样叫做大乘以及阿弥陀佛的弟子吗？不是因为你读哪一部经你就是什么人，你学过这些道理方法之后就知道了，完全看你学什么止观，取什么所缘，修什么作意，有没有本愿，有没有悲心当所依，你是不是取向于无所得的波尔波尔蜜，调练其心，这些都是整个鉴别的关键。道理跟方法都不搞清楚，你跟别人戏弄个鬼，对不对？别人撩拨撩拨你的心，你心就动了，因为你根本没有个决定正见。你清楚了别人说什么，你一眼明白他在说什么，知道他的缘起就好了，对不对？就跟老夫老妻的彼此都知道彼此的compound嘛，对不对？他讲一句再难听的话，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而讲，对不对？我懂他的理由，我还要回嘴吗？要回嘴也不过是揶揄一下，但老夫老妻太知道了，怎么彼此揶揄而不伤害彼此，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真的确实啊，把这些经论当中会讲的好东西啊，真的就花再三个月的时间，你们一定都可以完全贯穿。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三部小书啊也应该都导读完毕。我看我今天已经第二次啊去参加礼拜五这个下午的小组，我发觉他们能够去理解文字的能力超过我当时对各位的期待，我相信其他组也是一样，因为这些文字老实讲不难，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可以有应该有的逻辑辩证的能力，只要你们有世俗智，这些文字背后引申的道理其实并不太难去理清楚，难就难在你没有决心去让你的心跟它相应。你确实去感觉，当你真正去体现，真正去实践那些东西的时候，你是这样看，你是这样的做，所以你会这样的感觉，你会这样的想，对不对？于是你的心相续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合理的去猜哦，去推论，接下来应该是这样，就书再往下读，哎，果然是那样子，果然是那样子，那个结果不是你猜出来的，它完全是像骨牌一样推下去，它合理的次第发生的，因为那是圣人止观的决定的经验，这个发动引发那个，那个发动引发下一个，那完全都是合于世间的道理的，你只要真的去那样操作，你的体会就跟圣人是一模一样的，会有例外吗？今天我们的好处在哪里？我们不用完全没有地图，完全没有典范，典范就在文字上，你把文字上修心相应，一步一步照着它操作，把心摆成它要你摆的样子，接下去的法相完全都是在描述你接下来的行相续而已。经还需要猜吗？还需要猜吗？就发觉哎呀，那个剧本好像是我写的嘛，对不对？每天就好像你的修行日记就是一部瑜伽师地论，你们真的要有一点体会到这儿， 那这个时候呢，读起这部你新的日记，好像你过去生写这本日记写下来给你这一生看了一样。当你每天都在看你过去生所写下的一本日记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动容？你会不会很高兴？你发觉哎呀，这个棒子又接轨接上了，对不对？我这一生要比过去生更正上才对，更像样子，更让善根变成解脱果，这是你可以去追求的事情，绝对一点都不扭捏作态。有什么好说我不敢证的呢？所以确实啊，把你整个人生的目标啊调对方向了，去再去斟酌一下。很多人一直没有办法把心空下来去真的修学圣道，即便各位都还在上班，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用的时间够用了。尤其是我觉得啊，越年轻开始越好。为什么？一根有力量，心脏负荷得起，对不对？你们可以用年轻的生命去每天20个小时拼命，晚上还要去玩夜店，你把这个力量省15%下来就可以了。卯在这件事情上，只要3年到5年就见真功夫了，而且是一辈子往后后半生都受用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有成就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受用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很一本万利啊？有什么好忙的呢？当然了，人生必要的功课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去面对，那是我们的障碍。可是如果这些病痛的障、烦恼的障、业障，如果这些障碍你都可以像摩诃止观一样，智者大师都把这些业障尽、烦恼障尽、以及病以及魔尽，都当作增上缘，都当作所观境，任何境界的发生都让他道果可以增上的因缘，厉害吧？因为他觉得所有这些业障的现象、因缘果的建立，完全是可以让他正观五蕴，对不对？相应缘起，坐正性空的材料。心是越受苦的，老实讲成就圣道是越容易的，但是问题是你修心相应这个善巧要懂得，你懂得的时候呢，就不会在无常到来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做，你只会哭，只会张皇失措。我们这个年纪啊，想都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儿。那万一最不好的状况是让我爸爸妈妈的白发送我这个黑发人，对不对？次第好一点是我能够有圆满孝道能够送走他们，当他们的无常到来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必然一定要到来的事情？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子女们，所有这一切会让你受苦的因缘，如果都会变成你成就你圣道教官的增上缘，是不是你生死就没有什么逼迫性呢？是吧？然后你再有机会，再有这样子的人缘，把你这样子的成功的经验透过各种合理的教说分享给别人，在你演绎教说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大大方方的把你自己实修的经验分享给别人知道，你就会是一个好老师。于邪师地论就是教导一个这样子的好老师。可是你要做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成佛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要透过修学瑜伽师地论，先让我们这样子的道地成就。所以我们花了40分钟劝修了哈，让各位大概知道整个的梗概。请各位把你们的讲义呢，而后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准备一份 clear holder， 因为我们有很多单张的纸，或者你觉得尺寸两边不一致，因为我们都是 A4 纸啊，我尽量都把我的讲义变成 A4 纸，你就可以弄个 clear holder， 然后一页一页插进去，是不是？正反页按照次第啊。接下来我可能会希望你们自己去整编一些每日定课的诵本啊，因为有很多需要你们背诵成正念的，所以你们会有一个每日定课的诵本，你会开始透过我们的学习的文字这些讲义，自己编成你自己可以用的。 我说过我这堂课我不打算传法，因为传法应该给一个法本，那我希望你们都跟我一样学着当一个传法人，学着当一个瑜伽师，所以我把原始的材料给各位，但这些材料已经经过我编整过了，那我尽量把 source data 给各位，就是原始资料给各位，你们就跟我一起编整你们自己受用的方式，因为你们每个人的独特因缘不一样，而后你们就可以专门去摄受跟你自己修学因缘升起的状态类似的其他大众，然后扩而广之，再去影响跟你有缘的其他人，你再因着其他的学长他们不同于你的因缘，就像我今天要带禅堂的止观的修学，老实讲我每天也跟观世音菩萨说话，说拜托你一定要帮忙，这回我要面对跟我很不一样的很多其他人，他们的问题以后就变成我直接要去面对解决的问题。老实讲我解决一个人我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对不对？我要去碰到而后不晓得谁跟我提起不同的身心状况禅修的经验以及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我都必须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功课这样对待。这件事情不是等凡可知的压力啊，这个压力你们而后自己有机会，像现在已经有人担任小组长了，对不对？担任 组里面的导读的工作，当你担任执事，担任一个比一般听众观众更多的责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负责任是学习的机会，大乘的止观都是在负责任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印证你的道理，最后道理通通丢在脑后根本不用管它了，因为你的心啊跟真如相应，跟涅槃相应，已经都成片了，那个时候还需要什么道理呢？可是当要讲道理的时候呢，你完全说自己的内心的状况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你了解，你更进一步了解了他人的状态，你有了触非住之力，你有了种性根圣解等等的意乐等的他心通的之力，你立刻可以观察别人，然后呢你开始学修你个人的因缘，重组你的说通，变出一个适合人家的道理方法跟修道之地，能够把这些做到无障碍的时候呢，你就是佛了，佛就是这种法身功德周遍没有障碍的人。好，我们来看看白板上怎么编整已经在这个之前给各位的一些讲义，我们所用到的讲义就是给各位的劝发菩提心加行章、六闷教授习定论还有修所成定。那么我会在过去呢几堂课的时间呢一部分一部分的给各位编整，今天是把它串成片，总共分成十门，总共分成十门。第一门各位看到白板上的中间哈，瑜伽行道地，第一门呢是跟各位大约的讲一下门类大别。什么叫门类大别呢？这是用能海上师的定道资料送他的纲要十义当中的标签哈，科目表，就是了解我们今天既然是修禅要当禅师，禅师就是瑜伽师的意思哈。我们如果要修禅要修瑜伽止观，那么到底禅观有几类呢？先简单有个概略性的了解啊。你们虽然啊，你们如果要知道的话呢，这几个材料出现在四禅波罗蜜，老实讲过去我讲道前基础我用的是四禅波罗蜜这本书，我们今天呢因为四禅波罗蜜只有智者大师的原文并没有注解本，当然也有坊间注解本啊，像有教注啊，有很多其他的材料可以看啊。我过去所讲的时候是用干的智者大师所写的四禅波罗蜜，四禅波罗蜜其实比较接近我们要用的材料，不过呢因为小止观有宝公上人他的注解，所以我们用他的注解来帮助你们了解几乎其实大类相同的25方便还有33观的内容，加上他老人家的解释，我想比较方便各位学习。那么所谓的门类大别当中呢，各位可以看到白板呢，他首先呢把所有的这个禅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我们古来叫做一心禅，那我用我现在的话，我这完全是把它改变成我现在的话，我现在的话呢我在礼拜是教什么楞伽经嘛，楞伽经教什么禅悟，也是教一心禅。什么叫一心禅？用术语来讲的话就是非次第的禅观，非次第的禅观。 这礼拜三的楞伽经呢是直截了当的，对不对？直捣黄龙，不惊次第的，不惊次第的。如果各位比较想知道他的状况，我个人比较熟以及用作医治的，其实我入楞伽经的材料是用圆觉经，不是用一般坊间的楞严经。你只要把圆觉经搞清楚了，尤其是把圆觉经的前三章搞清楚了，那几乎是非常容易入楞伽经的材料。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非思立禅，那这当然是礼拜三的材料，我称它为禅悟，称它为禅悟。那么禅家经常会讲一句话，离文字参，对不对？于是他们有很多方法，像曹洞的默照禅，灵济所传承的话头禅，那么乃至于各位可能知道所谓的参公案，其实公案并不是过去的历史故事哈，其实是过去那些禅家机锋的对打，你去透过那样子的参就，然后呢要把那个参就的那个禅悟用到你当下，当下跟沉浸对待的当下，相续心流转的当下，用心在当下，然后呢在当下你可能对事对人在回应之间的时候，在回应之间的时候，我在礼拜三所讲的话呢是在想行厄运发动之间建立一个内道场，在里面悟发人无我法无我，是直截了当，就在那个地方直捣黄龙，不惊次第，不惊次第。如果用普贤章的说法呢，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如果用文殊章来讲的话呢，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于中呢是不做方便亦无次第的，那是真正的禅。所以宗密大师呢以这本经呢当作他教禅总持的一部经。可是我们今天呢也不是说学教下就比较笨哈，学教下的人我觉得要聪明，而且要更慈悲，因为他要摄受三根，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要把一个最白痴的人也都能够教成阿罗汉，对不对？然后劝诱他能够发大菩提心。如果一个顽固不灵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劝他发起大菩提心呢？尤其他已经临入涅槃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劝他悬崖勒马呢？你没有极大的悲心跟极大的智慧，生出那个心的善巧，你是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教下老实讲是悲门，是悲门。他用慈悲心推动你的智慧，你悲心如果更深广，你这个智慧能够推到最极致，他其实是更难上加难的事情。虽然他称为次第禅，所以禅悟是属于非次第禅，教观呢是属于次第禅法。其实这种分类呢，在智者大师的分类已经分了，他就用四了解的方式啊。那各位去看《四禅波罗蜜》，四了解。可是他老人家好奇怪哦，就讲了第一个，然后呢略略的标第二个、第三、第四都不讲了。那个上根人的那种非世间、非离世间的那种上上禅。他就只跟你讲四了解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内容，没有讲，连到摩诃止观他也都没有写全，是他悟处没有到那里，还是他看看这个世间人根本不到那个功夫，所以他不写，我就不知道了哈。请去阿弥陀佛国去问他老人家。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了，你们要学哪一门？你们要学离文字参的禅悟呢，还是要次第教观呢？啊，你们选哪一个？本课程教后面那个。我即便是礼拜三的禅悟，离文字参，我还是要借教悟中，由次第去显发非次第禅。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不经过这儿，老实讲，达摩传来，他如果只教非次第禅，他就不需要拿楞伽经印心了，对吧？他为什么还要交给慧可说这一部经拿去好好学习？只是前四祖啊都在这部经上呢，因为没有禅教的基础啊，读起来很困难，最后变成都在爬书文字，禅门跟教下分不清楚。到了道信禅师的时候呢，不得已用念佛跟菩萨戒摄受禅弟子，好可怜啊，对不对？因为那个禅门跟教下已经分不出来了，已经分不出来，根也不够力。所以到了五祖弘忍又改成金刚经， 直接用般若经，用无相三昧指导黄龙。这都是中国佛教历史当中的一些改变的辛酸史。这些祖师大德们都是考量到自己要怎么说，还要看到弟子是什么样，对不对？所以教法无有定向可得。你今天所看到他的文字长那个样子，不是那个老人家啊，四祖就只会那样，五祖就只会那样，六祖就只会那样。祖师没有定向可得，你用他的文字去猜他老人家的德性就只是那个样子，你太欺负人了。你要看看他遇到的弟子是怎么样，他所讲出来的内容都是跟弟子有关系的，都是因缘相啊，哪有定法可得，对不对？由此去判这些祖师大德老人家们的功力可不可以，对不对？当今有多少人就用这些文字教相来判别写这本书的人他的功力到哪里？凭什么他写的越简单的越摄受三根的，我认为他的智慧越高？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文字上去分别于相，这是我们希望慢慢可以学到的事情。而在于四谛禅当中呢，我们又分成世间禅跟出世间禅，这也就是摩诃止观当中以及四禅波罗蜜当中智者大师写到的部分。那这个很简单分，世间禅就是九识立定，就是九识立定当然是要依止于共外道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不用我讲了吧，对不对？舍戒的四禅，无舍戒的四空定。但是我这边有此一说哈，很多人以为四禅八定是一地一地这样证的，我觉得哈不对哈，不对，现在应该讲嘛，讲一下好了，讲一下好了，你这个是很普遍的误会。在我看到这么多祖师大德，当代的祖师大德写的算是清楚的，我还是要推举白云长老，在他再在出处的书里面，他这么写着：当你达到舍念清净的四禅定的时候，四空定是一种观心的法则。知道空无片，事无片，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在超越非想非想非非想。你如果有禅观经验，大概就知道你用的那个无分别的禅观的心，它不是想，它是看见想。可是看见想的那个心也应该是跟想的功能一样嘛，对不对？那个不是想也不是没有想的那个状态，超越之后就是灭尽定。灭尽定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世间禅的九次立定，超越四禅八定的那个东西。他老人家这样叙述说，你要修到四禅舍念清净。舍念清净是三界当中不受四大笨坏所影响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可以远离四大的逼恼。你到了三禅都还有乐知，都还有乐知，到了节末的时候呢，会有风大的败坏相，毕竟不是安乐处。由此呢，佛他老人家劝我们住四禅，透过四无色界的四空定的法则观心，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灭了色蕴的分别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候呢，四禅在四禅的依止事上能够去修八生处、八解脱，乃至于十片处，成就了神通。所以继续多的阿罗汉一定要成就四禅，一定要成就四禅。四禅当中观你的受想行识，也一样无自性，超越这四空的受想行识运的有相执，直接去入灭受想禁定。这说起来当然对我们都好像是天方夜谭，不过我认为按照于学士论的说明，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以后呢，我们在读到三摩西陀地的时候呢，再来好好的了解这个部分的美感。好，这是世间禅。出世间禅是什么？出世间禅在极论的说法呢，给一个最低的标准。刚才高标准是什么？世禅嘛。第一标是谁？没有到出地，可是已经超过欲界定的未到地定，那是极论上说的。无着菩萨在极论上所写的，有文字根据。这个东西当然在俱舍论、大毗婆沙论也可以得到一点点间接的证明。 好，我们就接受味道地定可以这么做。在味道地定的过程当中，你一样修四谛正观，就可以成就慧解脱，出果、二果、三果。那么这样子，在定地当中修四谛正观所成就的慧解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二乘道果。其实应该讲三乘道果，大乘也这么修，不是问题。像瑜伽止观的瑜伽师，他也这么修。可是这么修的目的是什么？体会声闻道果的种性者，他耳后应该如何教导？你自己也实际走过。可是呢，大乘人怎么样呢？忍而不证，他不去证那个是三门果的。请在二乘道果旁边讲，大乘也修，但是大乘怎么样呢？忍而不证，忍就是忍可，他去认识到那个道果的性相是什么，他确认，可是呢，不去取证。不去取证，因为跟他的本愿不合，跟他的本愿不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修大菩提心，你有没有发起本愿力做依止，就见真章了，就见真章了。否则这个时候呢，你入到灭尽定，三果人就以为他证涅槃了。你如果已经证四果的，他连灭尽定都不去了，直接抱进入无余一。那个时候呢，只有如来受手，他才有办法，他才有办法。经论上是这样说的，说我上次跟各位讲啊，如果遇到身边的人有修声闻道果的，你就合掌令欢喜，劝他赶快证个阿罗汉给我看看，对不对？他去证了之后怎么办？那是如来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对不对？我是要劝进行者就好了，我好好的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就已经做到三福的最后两个了，对不对？不需要跟他们争论了，对不对？自己该怎么修，自己很明白嘛。对不对？你自己也知道位次嘛，你也不起正上慢嘛，在这些道理方法上，你根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自己到哪里，接下来怎么做，何必跟别人辩呢？别人说你有道果没道果，那不干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干别人啥事？别人说你笨，你就真笨嘛，你就慢慢的走呗，你慢慢的急呗，这道果次第，把你清那么样的清楚，你心中是很自在的嘛，心中很非常非常自在的嘛。真正的大乘不共道果是什么？是透过实地的真如次第作证。可是这个次第在楞伽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是次第，根本只是随缘真如而已啊。哦，对啊，我要修十度，十度难道我说我现在还在初地，于是我只修不十度吗？那个时候十度是没有次第的，遇到什么缘你修什么东西，对不对？哪有拿个地图去修实地的？你读过楞伽经都知道，实地是一个概略的十大主题，非次第。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入了实地以后，你入了初寂静地以后，你如果有了圣意菩提心，你有了最圣空性做依止，那个时候你所修的都是禅悟，不是教观。教观只适合谁？入地以前，你的根不够力，你的种性不到那，你的意乐圣解还没有准备功夫，对不对？不像慧能，哎呀，在客栈上听到人家诵金刚经，他就马上透出关，咱们啦没那厉害哈，那就不一定要硬要走那条路嘛，是不是这样子？人家是地上菩萨再来准备啊，怎么样？准备要度化众生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连加行位都还没有入，你搞什么头？慢慢来嘛，对不对？戒教悟宗嘛，入了实地以后，你走的就是中通与教通的两门路嘛，对不对？到哪里去？你是菩萨诸上善人为你的朋党，对不对？你想去问，你想不要说是问智者大师啊，你想要去找弥勒菩萨商量事情都可以啊。妙应长老如是说啊，他是不是经常去找他，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至少你可以看到经论当中的无着菩萨肯定是这样嘛，对不对？他被经论上认可为三地菩萨嘛，是有道理的嘛。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你不必跟别人辩净土有没有啊，佛菩萨是不是真的啊，那你去定中作证，对不对？那个就是大乘不共道果。所以大乘不共道果是两个，一个是无住涅槃，一个是无上菩提，这是色大乘里面所标明的东西。而且他要在实地所修的十度 以及十度所相涉的增上心、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都跟二乘很不一样。你学过的舍达成论就很清楚了。有人说我只要学大乘起心论也不错，不过大乘起心论前面呢讲次第禅，后半段呢讲无所依的非次第禅，可是呢道理居多，方法步骤都点到，可是细部的不够详细，不够详细。这就是为什么真谛三藏当初译出了起心论，译出了舍达成论，他自己立了社论宗的理由。因为起心论真的是起信，劝你来修大乘。进来之后呢，用舍达成论跟你讲大乘十大殊胜语的美嘎，然后跟你讲欲界次论在那里。可是他老人家也不晓得为什么只翻译了51卷到54卷，搞了一个决定藏论，对不对？后来我发现了有道理啊，因为那四卷呢是在破色法里啊，观种子性里啊，你只要破得了色，色破尽了，你就住四禅，能够观种子相续，你就可以四空定，入灭尽定，真的有道理啊。而且57卷就是六线观，只是他老人家没有翻译到而已。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只要把前三卷学完了，就可以直接跳到51到57学，知道吗？这两个学完了，其他东西啊，只要我读过，我拿来补充教材就可以了。当然你们要去把它通通读完再开始起修也不是不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慢慢读嘛，慢慢读嘛，你有个 feel 以后，你觉得自己上路以后自己再读，读起来就很简单了，不懂你可以直接去问弥勒菩萨嘛，怎么样呢？所以为什么当时妙云长老在弘扬修守神力的时候，他一直讲这个话？我只对你们有两个要求哈，第一个呢证出果，第二个呢证无生法忍，对不对？成就个未到地定，有事去找弥勒菩萨，就这样。那为什么凭修守神力就会干得到？我后来发现真的，因为他就是瑜伽行道地，所以你可以发现我整个瑜伽行道地用的就是修守神力的大纲，选用我个人把这个六门教授行经的材料放进去，如此而已。还有我用了一部近来我很爱用的书，就是魁基法师所写的《心经优赞》。因为呢，《心经优赞》这本教材啊，魁基法师是极其晚期才做了一本注解书，注解《心经》，他把菩萨地的总纲通通融合到优赞的注解文里面去。那么我当初呢是从信义讲堂取到这本书，就发觉这本书太好了，因为以前我只有在大乘藏读，后来他们把它校刊的非常的字又大，行距又宽，非常容易当作纲要书，所以后呢我就公开跟很多班上的同学讲，我就把《心经优赞》魁基法师的这本《道士地》当作菩萨地的总纲，菩萨地的总纲就是这本《心经优赞》，它在大乘藏里面有。好，我们回来看看，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禅搞清楚了。我们今天呢是修非次第禅还是次第禅？次第禅。次第禅的世间道果还是出世间道果？当然要取出世间道果。那出世间道果能不能不依世间禅？不能，最起码要未到地定，正确的其实是四禅，是吗？所以成就具解脱才是真的圆满的结果，慧解脱不是不可以成就，可以的。啊，马哈希那边所强调的刹那定所证的果，那是尝到果的味道，也是可行的，啊，也是可行的。所以当你把瑜伽师论学过之后呢，真的你看这些传承呢，一看就明白他们的道果是在什么地方，偏重什么东西。好，第二个发心，你发觉白板上就两大颗，对。因为呢大乘只有一个修法，四个字，发菩提心所有一切教理行果通通归纳这四个字。为什么？因为发心这一章就包括十个章节，最后到哪里？到这个圣意发心。圣意发心就是正出即喜地，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发起后得智，入初地。所以整个大乘道果是从入初地开始起算的，之前是共三乘， 之前是共三乘，三乘无别的，三乘无别的，因此之故，于切实论讲三乘道果，没有什么差别的，差别就在于圣意发心。你的目标如果是摆在圣意发心入初级起地，那么你就是大乘。如果你要去一个莫名其妙你自己性相都讲不出来的东西，那表示你有所执障，那肯定是共二乘。如果你懂得发菩提心是一个什么性相的话呢，你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具体可行而且合理的人生观，不需要去变到底自利先呢还是利他先呢，因为自他二利是不相妨碍的，是没有争论的，是没有先后可言的。你如果真的照着道理方法去做，你会发觉以他人为前提完成的是自己啊，所以二利是同时完成的，并没有先后啊。烦恼障断、所知障断也并没有先后啊，是互相增上的。老实讲一句话，大乘的经论学完之后，我就留下两个字：增上。相互为用，彼此增上。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所以的教法学下来，原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法不孤起，到最后从生无尽，那根本就是彼此增上。互相为用，没有先后性可言的。因此为什么上上根人说这种禅叫做无所依，叫做金刚欲，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次第可言，依摄一切，一切摄入依，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好，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大体。如果各位学过四禅波罗蜜，马上接下来的发心第一则鉴别实心，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有点熟悉，我就不细讲哈。那你要发心，一开始要鉴别你的动机，发心就是动机了，动机了。有人说啊，你发心领一个维挪吗？发心扫扫地没？这些都是发心去领执事，可是还是要问你的动机是啥。有人呢领个执事呢，就是那么千推万拖的，对不对？死也不肯干。有人呢勉强去干了，赶快想要求解脱掉。你后面的动机是什么？你去看那个东西。所以那个心者就是意乐，就是动机。这边的鉴别有十种心不应该那样子发。第一个，你为利养名闻。你学禅干什么？以后开一个禅堂，然后一个人收五万这样子。是这种目的吗？不是嘛？你如果用这种目的去学禅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啦。学到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些鬼通的。这种心叫地狱心。第二个呢，你想让扬名于国外，对不对？扬名于国外，这叫做以名称为逸乐，想去追求大名称，这种是什么心呢？第二个，鬼神心。第三种呢，是想啊，哎呀，表演一点神通啊，摄受眷属，让我的徒弟多一点，对不对？以眷属为逸乐的，那叫畜生心。第四个，你想啊，就像我第一次在妙净长老三德寺那边修禅，我隔壁那个蒲团人一直香不下坐，我说你不下坐我干嘛下坐，第二次香他也不下坐我也不下坐，我发觉我的心是什么心？圣他心，这是修罗心，这非常适合我的性格。对不对？你有老高我比你高高，我高比你再加几分钟就好，对不对？哦，都在玩技术而已嘛，是不是这样？这是修罗心。好，第二种呢，如果你是怕下三恶道，希望能够增上生，对不对？那这种呢叫做人类的心，你想去求生人道，只是希望能够增上生，利用修欲界定呢得到一点未来比较在如意的果报。再来呢，如果你只是想哎呀欲界的安乐是不够，寿命太短，对不对？你希望能够增长寿命啊，满业福业能够更圆满一点。你如果以这个动机修禅的话呢，是欲界天啊，是欲天的心。乃至于你想得势力自在，对不对？心一动，不用自己去造作什么，因为欲界还要去造作，修罗来跟他打仗，他还要拿武器去跟他对战，有的时候他还输，你知道吗？啊、哦，不太如意，觉得这个不可爱啊，希望你能够真的在势力上得大自在。这个呢， 叫做舍戒心，而且呢，这种讲阿德势力自在的是摩罗，摩罗是欲界天的天顶，啊，欲界天的顶，欲界天的天主，最高的六欲天的天主摩罗。如果你想得四字变聪，对啊，发那个慧，哎呀，你刚你发现那个慧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文才思辨非常流利，对不对？哪怕什么东西广长舌，我心里面随便一念呢、啊，都是可以写长恨歌的，你知道吗？那个文才之好啊，思辨之快、啊，你有禅定功夫之后，这种发挥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这还是属于神通鬼通的范围之内，不宜久练，过去就好了。如果贪恋在这里，停在这里，就是外道心。啊，当代有很多的外道，他不是没有止观功夫，都是亦有的。不过他亦乐就是这个。于是呢，当他的定地有一点功德力成就之后呢，他老是看不起别人，对不对？他也容易辨破别人，别人没有他的定地的辨四字辨聪，他也辨不过他，读经也读不过他，对不对？他随便翻什么资料，怎么翻都比你快，你能够搞他怎么样呢？啊，所以要出息一点的，对不对？怎么老是让外道得势力，对不对？我们这些自以为名门正派的，怎么拼都拼不过外道，这奇怪了，对不对？道理方法也没有比别人差，就是不肯用功，对不对？好什么离不了欲，干干恭喜阿内，对不对？把追求欲的满足的优绪永远高过于圣道。再来，希求清净泛恨的牲畜。啊，希望升到舍戒天、无舍戒天，那么如意的果报上去。他倒也对神通没什么太大的意乐，他就想升到天界，寿命增上，福报增上。最后呢，他觉得色也不需要到无舍天去，寿命更长。可是你学过道理之后呢，发觉无舍戒天的寿命真的长哦，长到连色都不需要，对不对？整个人呢，悠忽悠忽的，连色都没有舍住，对不对？就是那个精神界，精神界的存在。所以你看，那《星际战争》里面呢，讲到有些外星人呢、啊，没有形象，完全是念力沟通的。忽然飘忽来，他就你的心就有点相感应。我猜啊，那个就是无色界天人，随便说说的。好，以上十个都是不正确修禅的发心，你动机是以上这十个都不对，那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对的？三个心才是对的。第一个出离心，因为以上的十心都在三界内，对不对？所以你要出离三界的因果的系缚。你的目标就是要断你的我执跟法执，于是呢，你这个我执法执就不会去砍拖三界的因果事儿。这叫做出三界，出三界的心就叫出离心。你第一个一定要发起出离心。第二个，你发现，当你有这个道理方法可以出离三界的时候，一堆眷属以及你所爱的人还在受苦，对不对？原无量受苦的众生就发起大悲心，以这两个为依止，你就想成就佛菩提，那叫做大菩提道，把这个菩提心真正发起来，真发起来。这三个心是正确的发心，我追求出离三界的因果系缚，那要出离这个系缚，就要断掉我的我执跟法执，这要出三界，不是离开到一个地方去哈。好，第二个什么？大悲心，悯念，这个道理方法是这么实在可行，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走这条路？以无量法界众生，因为还这个不如实知而受苦缘故，缘无量众生而生起大悲心。第三个，我决定要成佛，把法身功德都具足了，大菩提心发起来。这三种心是应该要发的，可是看看我们现在，还是死老百姓一个，对不对？所以啊，接下来思维圣元版，我虽然是个死老百姓，可是、啊、还是所有的死老百姓三界凡夫当中非常尊贵的一种。为什么我身为人很尊贵？给你理由，给你十个理由，给你十个理由。哪十个理由？第一个，内有五支圆满，内有五支圆满。你们如果手上有这个修所成立的话，这个时候可以把书打开了。打开了，刚好配合着我的看，因为前面几个呢都在四禅波罗蜜里面， 啊，你们就根据我的白板上顺下来，我把它整个那个线性压缩哈、啊，拉成一条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对啦，目标是很高，不错，我怎么去呢？怎么去呢？看，现在就是一个最好去的起点。为什么？十个理由嘛。第一个，五个内圆满的理由。我们有这么好的十个圆满的理由，为什么我此生不修行，此生不成就，但待何生度此生？第一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众同分圆满。什么叫众同分呢、啊？人，每一种三界的友情都有它的众同分。这边众同分，你标明一下，人生成就，你生而为人。人有什么好处？人能精进，人能够堪忍，你知道吗？人有欲，欲虽然会流转贪爱，可是呢，这个欲也可以发起善法欲。有欲能精进，可以忍苦，我觉得这是人的很好的三个特质，是不是？你应该以此为一啊！很高兴我是做人的、啊，我还好不是狗啊，改不了吃屎，对不对？我还好不是猪啊，虽然很爱干净啊，可是跟屎尿同住也是很不自在。你去看遍所有的，大家说哈哈，我好希望能够变成那个堂上燕。我说真叫开笑，做人不做人，被做小鸟，对不对？他能飞没？能飞就很好了嘛，对不对？为了要过冬啊，跋涉千里啊。对不对？跑不掉的受冻，隔夜你能不能活得下去都很难讲。丰盛的羽毛底下是瘦瘦的肉，根本长不出肉的小鸟的身体。你看，光是小鸟就好了，你会当燕子还当麻雀？你看麻雀飞的那个笨样子，小燕子飞的那个帅的样子，你可以知道，背背两个翅膀就一个身体，两个的功德力怎么差这么多？我听境界法师讲过一个笑，讲过一个他的观察。他说他进去是那个大殿外面呢，有一堆撒的这个饭粒哈、哦，然后呢，这个本来燕子在那边吃的，后来麻雀来了，强占燕子的地方，燕子就让开来，对不对？我此地不留爷，我大有留爷处，让开来。哎呀，麻雀一来，叽叽喳喳乱成一团。这两个人的福报跟智慧差很多，那比起人呢？你为什么稀罕做鸟而不想好好珍惜人生呢？好，这是一个哈，众同分圆满。第二个，处所圆满。什么叫处所？六根呢、啊？六根当中最尊贵的是什么？一根。我们能思考，对，一根会发起名言，圆名言的意思，这是分别心流转业的来源，但是。你要求道，你要闻思修，靠的还是他，对不对？一根四字变中虽然是八难之一，可是呢，如果你能够转心了，意乐改变了，你这个名利的一根呢、啊，恰恰可以用生处圆满。第三个，一子圆满，一子圆满，什么叫一子？你有没有盲聋喑哑？啊，没有吗？眼睛看得见可以读经嘛，耳朵听见可以听经吧，对不对？鼻嗅相关就没问题嘛，也要行也要自己听物件嘛，对不对？这些行动都没有障碍嘛，是这样子。那当家老啊吼，退休再来，心中都无力了，行路定了跋倒，对不对？当然了，也可能会遇到很多看到生老病死苦的一些因缘，或许你可以增上，可是心没有力量，对不对？坐了孤独孤，倒了困不起，更想过去，啊，水走水不起，啊，请问你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学佛？好，再来，没有业障，没有业障，何以知道没有业障？你如果是干过无间业。你下到的是无间地狱去，你不会做人的。只有无间，你看看呢，连生阿弥陀佛国都除无间业，对不对？除谤大乘以及造无间业的人，我们今天啊，又不谤大乘是修大乘的人， 我们也没有造无间业，因此之故我根本没有业障可言。很多人说啊，我有一堆业障，老师讲那是你的欲，业障障碍你学佛，那才是业障。所以很多人福报很好，我说他是业障，为什么呢？福报太好，忙着处理他的福报。今天我们就有个师姐去应酬去啦，我不是说应酬不对啊，这是重要的人际关系，应该去应付一下，应该去应付一下。可是这种事情很多，就是业障，了解吗？业障是指你的行为的相续障碍你去学佛成就圣道，那是业障。不要随便把遇到一些困难身心有毛病就当作障碍。你看摩诃止观你读过之后，你看什么情境出现，对智者大师来讲都是正上缘，都是所缘境，都是能够成就圣道的所观境界。哪怕是魔境、烦恼境、生病的境界，通通一样，对他而言有什么障碍可言？我一心只想成就圣道，其他的根本不是我的障碍，对不对？只有你那个心灭了，断了相续，破了和合了，才是真正障碍的因素。所以障碍的因素是因为你不发菩提心，你菩提心没有办法保任相续，这是唯一的障碍，此外无他，此外无他。今天对一个修道人而言，根本没有障碍可言，有吗？没有嘛。再来，没有性解障。何以没有性解障？你发觉你内心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能够让你听到什么叫法，你就觉得它是对的或不对的。今天你们能够来，当然不是因为我的课才是对的哈。我的意思是说，你因为我们有四法印嘛，我们以四法印来印自己的心，这个话听进去，用无常、苦、无我以及涅槃寂静的法印来印，对。何况这个人不从我身上要求任何东西啊，对不对？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啊，这个学习是无遮的，是没有条件性的啊。他让我疏通心里面的结，让这个结的疏通，它的道理跟方法完全可以应可什么？应可无常、苦、无我。无常是叫你积极，苦是叫你厌离五欲六尘的染着，对不对？空是叫你不要起自信执，无我是叫你身心自在。嘿，这个方法应该有道理嘛，对不对？当你听了这个教法，用四法去应一下的时候呢，这个人没有骗我，只是我做得到做不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发觉，你虽然没有把三藏十二部经都通通读过，你不像一些老参哈，哎呀，大乘藏55卷查十一遍，像我们阮大德那么快。好，你虽然不用那么流利了，虽然不用那么流利了，你听下去马上就知道那个 sense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那叫做无性解障，何况你能够遇到佛法。每天早课啊，想起来眼睛一打开，哎呀，我还醒着嘞，对不对？我还醒着嘞。我把这一段文呢，用那个广论呢，写了几个口诀，我想学广论的人都知道，你们记一下，再记一下。在广论里面，中大师是这样啊，法尊法师是这样翻译的。第一个，众多病圆满呢，你写个人字。处所原本呢是生在中国听到佛法，我刚讲说，我刚把处所跟意志讲。第二个是遇到佛法了，生在有中国的有佛法的中国，我们叫生在中国，生中。第三个呢，意志圆满就是六根具足，根具足啊，因为要取那个五个字哈，人生中根具，用五个字一句啊，人生在中国，六根又具足。简单讲，人生中根据啊，再来，业未倒，你的业没有颠倒，你没有颠倒的无间业啊，业未倒，信处，信什么？信因果，你可以深信因果，你可以用四法印深信因果，这件事情都你都有了，你都具足啊，对不对？合起来，人生中根据，业未倒，信处。你要用我们的话也可以啊，众多分处所依止无业障无性解障，也可以这样背啊。当然广论有他记忆障的善巧啊，这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快快的把外五种圆满呢略略的讲过哈，我们再休息一下课。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外分圆满， 五个，第一个是大师，大师是佛，佛出世，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世俗正法四圣圆满，啊，世俗正法，世俗正法就是佛出世呢讲了49年的教法，啊，南传说45年，啊，不过至少三藏则不经至少有结集出来嘛，所以世俗教法、世俗正法四圣圆满就是教法有传承，有结集下来。第三个，有人因为这个教法成就圣道，有圣弟子传承，就叫圣义正法随转圆满。随转就是修行，有圣弟子，有圣弟子依着这样的教典呢成就圣道，这是有的。第四个，正行不灭，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四周围还碰到有人在修圣道，像今天我们聚会在此处，对不对？此处的我们这三十多位学长都是追求正行的人，是吧？表示我还有这个追求圣道正行的心在这个地方，旁边也有人可以学习，不是没有。如果你生在鸟不生蛋的欧美国家，即便那个地方有一个出家人在那边住持，开车都有2-3个小时，对不对？你说你每天去共修，找的还好，现在网络很方便，台湾这么方便，光是我们这口译啊，6个讲堂，每天都有人在上课，正行灭不灭啊？我看不太像是末法，对不对？对吧？那再来，随顺自愿圆满，你只要有修有正，你只要威仪不错，发心修行，我们台湾呢，是一个输出福报很大的地方，对不对？光是日本我们就给出几亿啊，是这样子。现在你台湾人只要到日本去，那是真的被人家泼泼踏踏，知道吗？什么教育让台湾人这么舍得分享他的福报？随顺自愿圆满，因为大乘的教育在这边普遍，我纵使没有真的去修大乘的止观，可是呢没有看过猪走路，至少呵呵，那是开玩笑，没有吃过猪肉，至少看过 猪在走路，是不是这样子？那有样无样了，六度至少做个样子，对不对？虽然不是理六度，可是在这边呢，就像你到斯里兰卡一样，斯里兰卡是全世界哈捐眼角膜最多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从小修人物，你了解吗？他们普遍的愿意捐他的大体，是普遍性的，是普遍性的，没有障碍的，不需要我去劝募的，完全不需要。他对这个身体的那个爱着性，比起其他国家，但是少之又少。为什么？整个国民教育普遍的佛教化，人物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就跟我们今天要修福报的台湾人一样，你知道吗？你把这种国情文化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素材，摆到斯里兰卡去也一样。真的，我是觉得如果佛教能够变成普遍化的教育，佛法不是谁可以灭得掉。如果佛法继续把自己处的258万搞得奇奇怪怪的，那佛法容易灭。所以正信的佛教需要靠各位，乃至于呢你们能够影响的所有人，把这些教理行果可以用世俗地成就的法术智，乃至于能够成就这一生解脱的涅槃智，广泛的传达出去。而且呢，你们要是一个好样，你们要是个好样，即便此生不行，我们还有个净土法门很殊胜的，让我们用我们的本愿力跟佛陀本愿相应，你就可以生生世世常遇佛法，在阿弥陀佛的慈光摄受底下，你生生遇佛法，决定成就圣道。它不是一个避难的所在地，它也不是个移民主义，不要随人胡说八道。所有的净土都是一个成就者，而且是现在已经成就的人，他的本愿所成就的国土，教法的因缘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圣道门跟净土门是没有妨碍性的，是一条路的，很决定，非常非常决定。再来，教助，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呢还可以捧奉到什么？还可以捧奉到教典呢，啊，对不对？圣教还是注意事啊，好，再来， 这个就是教主，然后再来随顺资源，五个都有了。这个呢，按照中国大师的话呢，你们标一下。第一个大师圆满的叫做佛降，佛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佛降，降生的降。为什么讲降？因为他是从多衰天下降人天啊，下降人间。第二个呢，世俗正法施设圆满是说正法啊，说正法。再来呢，圣义正法是有人成就圣道，这是教住，有人真正圣弟子住持正法。再来正行不灭，到现在我们身边都有人在学圣道，这叫随教转，随教转，随正教而转。有，然后呢，再来随顺之缘圆满呢，是有他人有他具悲悯，所以合起来，佛降说正法，教住随教转，有他具悲悯。当然，你也可以按照我们这样的五种圆满这样背，这是帮助你记忆的方法。好，我们休息10分钟。